我们刚才我们要接下去讲那个被蒙拣选的特点。我们想讲那个蒙拣选有四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呢，他们有属天的意象。什么叫意思呢？就是遇见了主，跟主个人直接的碰头，就是个人的相遇。那么从这个属天的意象产生属天的呼召，从这个呼召他才有信心来走天，走这条道路。第二个呢，他们有一个个性，就是忠心，他们的本性是正直的，是忠心的，这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出来。虽然有软弱，但是他们的个性有一个好处，就是正直。诗篇十八篇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内容。那第三个呢，他们必须走孤单的道路，因为这个是以前的人没有走过的。实在说凌晨啊，比如在成熟的阶段是没有一个人两个人是一样的，所以必须走孤单的道路。孤单并不是没有人交通，但是自己要去一点一点走出来。第四个呢，他们要出代价，他们要出代价，这个是一个四个原则。好，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神拣选人是为什么目的呢？有三个目的啊，这个讲义里面都有哈，我就来说明一下而已。第一个呢，神，我觉得神要借着他们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最大的一个目的要在每一个人在他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这个就是他，你看他们从被拣选开始，他们被改变以后，你看那个结果是多荣耀，你可以看到。但是因为神的太荣耀了，所以神要很多的人来彰显。这个就是教会说为什么教会需要更多的圣徒来彰显基督的荣耀。第二个呢，他们要引进基督，带进神永远的旨意。圣经启示录里面说心腹有没有装饰整齐？那个心腹是一个团体的人，不只是一个人，是不是？是所有的圣徒联合在一起成为心腹，所以用一个圣城来表示，有没有？又是一个人，又是一个城。我想城不是一块墙而已，是整个，对不对？所以来彰显引进基督呢，要引进基督的荣耀的彰显，引进基督的国度，然后使万物得到复兴，这是引进基督。然后这个第三个呢，这个特点呢，我把它去改了一下，好不好？神要使用这些人。我们要改一下，神要用这些人，因为神要借着人做工，这是一个神的原则。自从神创造亚当，把权柄交给亚当以后呢，神就一直站在这个原则底下，因为亚当，神跟亚当立的约有一部分是没有废掉的，是神要用人来替他做事，因为为着对付呢，实在是在灵界里面呢，是为着堕落的天使来做的。所以今天神的永远的计划里面呢，是有一部分是为着众天使来说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说，他要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看见神旨意的奥秘，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属灵的事是牵涉到灵界的事情啊。那弟兄你赞成吗？我们是跟这个灵界的很关系啊。哇，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来跟随主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我想你们应该眼睛得开啊，你们晚上都睡不着觉。好，那我们第三个来看啊，神从圣经来看啊，神对人生命的塑造。那么神对人的生命的塑造在这里啊，并不能够，我们这四个时期呢并不能够来啊，律法时期呢后面少了一个叫做恩典的时期啊，我漏掉了一个就是无罪时期、良心时期、应许时期、律法时期、恩典时期，好吧？啊，我漏掉一个啊，这里没有写啊。那么 这个是讲到历史上的过程，有没有？历史上的过程，它有这个过程。那这个整个过程呢，跟我们今天的灵命很有关系。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呢，虽然有失败，对不对？有没有失败？但失败里面，并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神的要神要做的事情在里面表现出来，说出来。我可以说明一下哈。我们来看看哈，神在这个塑造里面呢，我们来讲的无罪时期哈。无罪时期，亚当被创造在伊甸园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呢、啊，请你们记得。他不过是刚刚好被塑造出来哈，刚好被塑造出来，不是完全。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试验他，直到他完全，所以有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没有？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他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可以永远不死，有没有？他还有犯罪的可能性。但如果被造成以后呢，我们像新造的人就可以从神生的，就可以不犯罪，有没有？我们就有这个不犯罪的本性。那但是神要这个目的呢，是要借，但是神救赎我一定要先有一个恢复，恢复到无罪的时期。那无罪时期有三个情况是很清楚的。一个呢是绝对的顺服，我像亚当刚开始说绝对顺服。第二个情况呢是正常的品性。第三个情况呢没有脱去罪性，就是没有罪性，没有污染。所以今天我们的灵命呢，就要达到这个三个方面，可以用利未记的三个燔祭呢，这个三个馨香的祭物呢，燔祭、平安祭、素祭这三个方面，讲到神所要的达到无罪的时期的光景，这个用主耶稣的身上来可以看出来。好、哦，这样我想无罪时期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属灵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第二个良心时期。神创造无罪时期，其实里面就有良心。良心是神的灯，是在没有罪的情况里面，良心是正常的，可以与神交通，可以接受，可以得到生命，得到神的指示。但是因为罪的关系呢，神开始把注重良心的教育，借着良心来管理人啊。那良心非常重要。基督徒的恢复了属灵的恢复呢，从有罪要恢复到良心。所以今天教会基督徒今天基督徒的灵命的问题呢，是良心的问题。良心如果没有达到完全，信心就没有办法走上去了。良心是怎么样来教育呢？用律法来教育。所以律法是教育良心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就是啊，那应许时期律法时期我就不讲了啊。律法时期的重要的一点是教育良心，使人的良心知罪，使良心敏锐，使人的良心恢复。所以有一本书很可惜，这本书哈啊，我觉得很多属灵的书应该赶快出来，应该恢复，叫做有一本写哈列斯比的，哈列斯比的是一个神学家，写了一本叫做良心论。这个良心论呢是非常的重要，对基督徒的经历非常重要。因为基督徒的经历是在良心的正常情况发展的，所以良心需要先恢复，经历才会正常。没有良心恢复，不可能正常。而且这个神会借着圣灵神的福音的真理在良心上先做工，有良心正常才能够接受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引导，或者圣灵所赐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应许时期哈，应许时期里面是叫做恩典，是以恩典来带领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啊。那么律法时期呢，是因为当这个恩典还不能够把人带到正常的时候，神开始用明文的字句律法来规范。但神恩典给你，你还是不能的话，那你就用律法。那律法哈，等一下我们来牵涉到新约里面对律法的看法。这第一，下面说新约里面呢对律法的看法是如何呢？我们也有一个偏差，认为我们新约是在新约时代，都是恩典时代，有没有？所以我们对这个律法啊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啊。我们认为现在的人，我们或者现在的，特别是现代，我们 特别基督不受约束，有没有？他说如果你规定他怎么追求读经祷告，他说这是律法，有没有？他说福音是恩典吗？那怎么还要去努，还要受某种的规范呢？他不知道律法是维持我们品格的正常，良心的正常。人是需要外面的规范才能够维持里面的正常。这是人被造的时候就有这样，对不对？人被造在时间的限制里面，在神的命令的限制里面是有被规范的，人不是完全自由的，你信不信？好，那么我们来看新约里面呢，神哈、用施洗约翰跟主耶稣这两个教育这个信息呢，来恢复来塑造人的生命。第一个呢，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就传天国福音，里面就传这个律法，以律法为主，要求呢借着律法的要求恢复良心跟意志的顺从，这是律法的功用。所以我们看一个小孩生出来，我们必须要一个外面的要求，使他的品格可以正常。所以律法是预备呢福音能够来到。初代的教会呢都是在律法上很有基础的基督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一信福音以后，他们的品格他们的良心已经受了规范了，所以他们一下子可以接受福音，就能够表现出生命来。那若是外邦人，因为没有律法的规范呢，他们的品格跟良心都不够完全，有没有？然后他们就是悔改以后呢，因为品格跟良心都还没有建造起来，如果得到神的圣灵充满，就这个坏的个性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你看哥林多教会呢就表现出比较偏差出来。那么我相信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偏差没有那么厉害，有没有？不会再特别再换淫乱各方面，还不会那么乱，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在这里就觉得说这方面是我在我们来讲哈。那么现在呢，主耶稣的福音到底是包括什么？我们都说福音都是恩典，那到底恩典对我们的恩典包括什么？我们就说福音是恩典，不恩典。但恩典包括什么呢？在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说，他讲哈，他说，用这个神与人同在，有没有？神与人同在，什么时候神与人同在，人就进到这个恩典的里面，这个叫做就是说神的恩典了、救恩了，我们就说神的救恩里面。好，那么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是提供了救恩，他提供了救恩呢，第一个呢，他提供了恩典，救恩的两面呢，恩典也包括什么呢？真理。什么叫恩典呢？主耶稣来，先来把恩典的意思是白白的东西赐给我们，包括永生，包括救永生，还有包括内一面内以外的需要都在这里。那这个恩典里面呢，有一个目的呢，把我们带进真理。比如说呢，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医病赶鬼，有没有？医病赶鬼让人家认识他是弥赛亚，然后呢能够接受福音的真理悔改，是不是？所以医病赶鬼是表现在恩典，但是福音的真理是说人有罪你要悔改，有没有？所以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什么反得永生。但我们一般来传福音就传到这里，有没有？我最近在看那个解经的书，有一本就是英国的大主教，有一个圣公会的主教叫做汤普，他讲他，我觉得这约翰福音他解开了，我在看很多约翰福音的解经面论，他解开了，他说福音不短是讲到神要白白赦免人的罪，他说下面是说呢，他说信子人得永生，不信子人得不着永生啊，有没有？他说福音一直讲到两面， 一面说神要白白给你赦罪，一方面呢，若你不信了就要定罪。所以福音一直讲到两面，一个真理都讲到两面，信不信？比如说我们说开车要守规矩，守规矩什么？不会车祸，福音。那不守规矩呢？车祸，祸因。所以我们如果传福音只传救恩恩典的部分，不传那一部分呢，救恩是没有效的，不平衡的，你信不信？所以很多人信耶稣的没有敬畏神，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他得的这个恩典是要让他敬畏神，是不是？如果没有敬畏神，你信了以后又去犯罪，你又落在审判底下，有没有？所以福音耶稣所传的福音的信永远是两面，你从约翰福音再看。所以我在看他的解经以后，我就发现他不是一个解经了，那个解经的书我还没有看到，只是一个杂记。我发现了他解开了约翰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以前对这个解经上哈，我们常常说恩典恩典，其实恩典里面带着真理。真理是什么意思呢？真理的意思，神要人回复到被造的真实，脱离一些虚假。神要对真理包括呢，对神绝对的顺服。真理包括对遵行神的旨意。第三个，恢复人被造的目的，这是真理。福音的目的呢，是恢复神创造人的旨意。这里有我就再多延伸一点，我们传福音不能够传地上的福音，我们要传天国的福音，我们要传神的福音。这下面我们再会有找一个机会再解释哈。那现在好，我们再来看看新旧约灵命的关系。好啊，这个也很好，感谢主。这个我们讲新旧约灵命的关系，我用一个图比较表现出来，表示出来比较好。新旧约的灵命的关系哈，我觉得有一个图表哈，很容易把那个关系给它看出来。我们来看看整本圣经的中心呢哈，整本圣经的中心是四福音，是不是？你们同意不同意？因为四福音是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是直接的做见证。那么四福音是个中心，如果四福音读通了，应该整本圣经都读通，而且解释圣经以四福音为中心，有没有？而且以主耶稣的教训，那如果属灵标准呢，主耶稣的榜样做标准，有没有标准本？好，第二个呢，四福音的外围呢叫做使徒行传，是不是？行传呢，就是说行传是接受生命的信徒活出福音的真理，行传是一个见证的，是不是一个见证？然后呢，行传就是一个得着生命的基督的信徒活出是福音的真理，恩典真理，这行传。在外围呢，我们应该说是一个书信。对不起啊，我写画的不好哈。一个叫做书信。书信呢，这个书信呢，为着解释为什么使徒行传的信徒能够活出来，是不是？而且也解释说使徒行传的信徒错误的真道理，这个原因是什么？书信嘛，哈，就解释错误，因为使徒行传并不是完全，所以有解释错误，还有解释法则。然后书信的外围呢，书信的外围呢，在外围呢，就是旧约了，是不是？旧约是来解释圣经的新约的经历，我想你们会同意吧，哈？整个新约是旧约是影子嘛，新约是实体吧，是不是？那旧约是一个预表，很多都是预表，但是有的是实际的经历，要经历。好，在书信里面在书信里面我这里对，应该是启示录也是在书信里面哈。启示录应该算是在书信外面哈，那也可以了，就算包括启示录哈，我们应该说包括启示录哈。 啊，这样图比较好画，因为太多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讲旧约哈，对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灵命的教训是怎么样？第一个呢，旧约里面哈有很多的经历，从生命的方面、经历方面呢，它有经历的部分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第二个部分呢，有侍奉方面，我们来看看旧约里面有主要的这个人物里面呢，有可能要分成君王跟先知嘛，哈、哦，这时候君王跟先知这两个角色有没有？那新约里面我们基督徒有君王跟先知的两个角色有没有？君王是为主掌权，先知呢就是做代祷，对不对？教育的有没有？做教育的。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有这样的身份，也应该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现在我来讲到一个教会的建造，教会的见证。我一直是看见我们在过去2000年教会的见证呢，注重在这个什么先知的角色，有没有？传道啦，对不对？啊，教导人啦。但是我们比较没有注重在君王的角色。什么叫君王角色？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个人、家庭、职业、社会都要为主掌权，这个叫做各尽其职。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各尽其职，你信不信？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先，做事是做传道人，有没有？那么真正教会的丰富呢，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各个行业里面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掌权。然后这样，因为在各个行业掌权有两个功用，一个是成全圣徒。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一个牙医的弟兄，那个副教授奉献了，然后他用牙医来服侍基督徒，哈利路亚，是不是成全圣徒了？有没有？我们说成全圣徒，你不要说牙医也来跟你个陪灵聚会，我们的弟兄也来跟你陪灵聚会，不，他来给你免费看牙齿，会帮你治牙齿，就是把他的能力用在得到从神那里得到权柄能力了，来帮助教会成全圣徒。哦，教会今天很需要这种各方面的教会能够丰富呢，就是好像一个城墙里面不能够一面墙，要很多面。好，那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见证。第二个呢，他也可以得到权柄的话，他可以服侍世界上的贫穷的、没有办法付这个看牙的这些平民，对不对？也可以这样的借着做见证。所以今天最重要，我觉得我看到教会的见证，我开始出来服侍主，我就发现教会的见证不够完全。后来有位年长的弟兄给我看见耶稣家庭的见证，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见证。他们种田也就是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见证，这个才是能够达到中国教会比较能够说能够给比较荣耀的。我想耶稣家庭算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起神塑造圣徒的步骤。我这个因为这个是稿子哈，也是刚刚写的哈，就是我们从那个我们来看看神圣徒塑造圣徒的步骤。我用一个图表，第一个来看到，第一个神按他的旨意的安排和工作。这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所有的圣徒的塑造啊，都是神从神起头的，神安排的，而且神做的，是神开始的。那么这里就牵涉到说，所有的属灵的经历呢，都要仰望神来开始，所有的属灵的事工呢，都要仰望神来开始，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比如说我们要去帮助一个信徒的灵命，我们要祷告从神开始，不可以我自己开始。我们需要 所以我准备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那个弟兄，一个传道人哈，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去祷告，祷告从神启示出来的，而不是他自己发动的，所以他就有果效。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神塑造的时候呢，是怎么样来塑造呢？我们来看看，都是神主动的显现，然后神一直在教育，然后教育包括教导管教，要教育他，然后逐渐的改变。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用一个用这个图表来给他，我们来交通一下哈。所以就是牵涉到我们刚才说意象的问题的，或者启示的问题，就是说神有三个步骤来做成这个他的工作。第一个呢，神向人启示，或者向人说话了。我们说向人说话，把他的意思告诉人啊。然后呢，人是得到意象，有没有？或者说，我们说得到属天的呼召，或者得到呼召，哦，这是人的部分。然后呢，神还在继续做工呢。神要试炼这个被呼召的人，他要让他经过环境，因为人堕落，神需要经过试炼或者试验。然后呢，神再把这个应许赐给他，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基督这个比如说这个蒙召的圣徒了哈，他得到意象以后，他为什么能够经过试炼？就因为他神赐给在意象里面赐给他信心，意象里面赐给他信心。信心是从呼召意象成启示来的啊。我们看希伯来书，摩西他为什么敢离开埃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他说他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主，有没有？所以他肯离开埃及，不是他的胆量特别大，摩西胆量是很大，但是他也不够。他那个圣经说，他不是因着他的胆量，是因为他有一个意象。所以今天真正的信心不是出于你的，不是你的胆量，也不是你的品格，也不是你比较勇敢。其实神所用的人都是很胆怯的，像耶利米啊，很胆怯，对不对？哦，因为是神的意象，他说。意象它是骨头里面烧，你信不信？意象产生信心，信心意象里面产生动力。史巴克说，这个就是核子动力，超自然动力。一个基督徒的信心是根据神的意象。为什么威格斯威尔能够叫死人复活？因为他祷告的时候常常看见耶稣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才有这个能力嘛，哈、哦，不是他比较。他这个什么特别什么才干，不是的，是因为神显现。第二个呢，意象产生信心，信心支持他经过试验，走过这个试验。为什么要经过试验？因为人有罪，罪性，人有老我，人有自我，神需要，神不能够把他的祝福做工在自我的身上，人的罪上，自我的身上。神需要，所以约伯记是第一个经历哦。约伯记就会里面讲第一个经历嘛，破碎老我。约伯记的意思就是破碎你的老我，破碎。因为约伯就得到从神很大的恩典，他就我。约伯记里面都讲过我，就自我起来了。他外面不说了，但是他里面是我。结果他把神的恩典当作他自己的金钱，有没有？他我怎么样，有没有？所以神需要破碎约伯，然后让他能够成熟。一个自我没有生破碎的人，是一个半生不熟的人，然后没有翻过的饼，有没有？那有了这个破碎的自我，人才会谦卑无我，然后继续走信心的道路。其实这里面就是信心的黑夜。人必须每一个信经历，比如说你为病祷告，是不是？你生病了祷告，你会发现祷告一段时间没有果效，有没有？但是你要经过这个，有没有？对不对？你如果恳切祷告，你就经过信心，那你就会得到黎明。 所以所有的经历都是由死亡得生命，所有的经历。所以尼弟兄他好，是不是尼弟兄讲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说好像他用一个例子，那这就得的应许了，得的应许也就是祝福了。这个祝福是指属天的祝福，这个祝福最大的祝福呢，你的品格改变，像神要的祝福不是外面的祝福，是要你的品格改变，会得到神儿子的形象，那个样子的荣耀，这是神所要的啊。神在这个，那么所以好像是不是你听兄讲，他说这个基督的经历呢，有一个两个山谷，一个两个山峰，一个山谷，一个就是看见，就是看见，就是启示，看见呢要经过走过山谷才能够得着，这个就是叫十字架的道路，必须经过破碎，这个就是啊我们说的那个。所以你看所有的旧约的经历里面，你看约瑟啦是最代表性的，约瑟啦大卫啦都代表性。那么为什么呢？大卫为什么神又兴起一个扫罗天天给他作对？不是作对，因为大卫的本身很多里面的东西需要对付，他外面的热心够了，但是他里面的东西需要对付啊。比如说他暴躁，他的这什么都显出来了，对不对？他如果人没有在试炼里面呢，显不出他的本性来。所以基督徒耶稣说那个基督徒有个洗礼，就是圣灵的洗礼，有没有？施洗约翰说有用火跟水洗礼，洗礼有一两种，一个是洗净外面的罪行，一个是洗净里面的罪的那个性格或者各方面的罪的污染，或者说罪的性情。所以如果用水可以洗外面，但是只有用火才可以洗里面。为什么？一个金属呢用火才能够烧洁净里面，那水是不能洗到外面，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罗马书第五章开始讲基督的凌晨呢，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说基督的经历就是这样的过程。好，那么启示与灵晨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启示与灵晨的关系。为什么整本圣经都是讲到神向人类的启示，目的呢是要人认识神的荣耀但启示一个目的呢是要把人建造到他要的目的，他的永远的目的启示。好，那但我今天只是讲一个概率，我没有办法把那个圣经的启示当作一个专题来讲，但是我们就做特别是讲到经历。但是我们看看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得救重生，信徒从得救重生奉献奉献成圣到荣耀呢，每一个阶段呢都是先寻求神，从神那边得到启示的。比如说一个人要进入得救重生，要得救重生，因为呢他看见发现听了福音，他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他经过祷告，有没有祷告以后呢，他在按照这个天路历程里面，他可能开始也接受福音真理，也但是他还是不知道他是罪人他还想靠自己来诚意，有没有？然后他会努力一个阶段，他发现他自己做不来。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还没有重生清楚，你信不信？因为呢他不是真正得的认识自己的罪人，他不过是道德良心知道自己是罪，他不是冲着神的眼光来认识罪。真正罪的定义呢是背逆神，不认识神才是罪的最大的一个定义。这以后我们在重生里面会交通。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里面还是在学习真理，但是如果他的悔改认罪没有达到彻底，他不可能得着信心的，他还是一个过就是所谓说信徒而已，就是不是说信徒而是算是一个慕道友的灵命啦，那灵命。所以很多基督徒没有重生，是因为呢他没有重生真正得到这个启示。从这一点我想你们如果看天路历程里面就有描写那么你看马丁路德，我们用马丁路德来说马丁路德 他已经知道福音的真理，他也进修道院，他也读经祷告侍奉了，但是有没有得救？他还没有从没有得救，因为什么？他还没有得到这个得救的信心，是不是？他靠自己的行为不能够称义，除非他有一个信心能够因信称义。但是这个信心又从哪里来？是从他寻求神，他谦卑顺谦卑的祈求，然后神再把这个信心给他，所以他就因着信称义了。所以马丁路的因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啊、一个例子。然后人，我们基督徒有怎么样能够得到启示呢？我相信呢，有四个主要，有三个方面可以知道的。第一个呢，从圣经的字面意思、字句，圣经的整本圣经的字面的意思去祷告寻求，可以得到神的启示。我们说得到亮光了，启示有时候太高了，或者得到亮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时候呢，神越过这个圣经呢，直接向一个人说话，那这是我知道的。因为比如在一在这个落后地区或者没有圣经的地区，神会直接向他显现，有没有？有时候直接会向，只要你寻求神，神会向你显现。有时候，第三个呢，从属灵的人物或者基督徒身上的见证、信息、经历呢，人可以得到启示。你信不信？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他有个信主有一个，特别是一个很坏的基督徒、在一个地区啊，他悔改以后，人才就能够真正认识福音的光，有没有？从这个很败坏的人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怜悯，有没有？也看见福音的大能，对不对？那今天为什么福音没有力量？因为基督徒被改变的不多，所以人家看见光不多，对不对？不能够把基督的荣美照出来，不过是得到一个照真理而已，或者品心有一点修正，但是实际上没有办法显出神的荣耀。特别这个人如果能够从自我自私里面抱没有怜悯的心，变成非常有怜悯，甚至为别人寻道的时候，那显出更大的荣耀，有没有？因为那个等于是把耶稣的十字架彰显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么好。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基督的信心，希伯来书有一个陶述，他讲希伯来书讲的信心，我们一般的定义说信就是十一章里面说信就是什么所望之事实底未见的事实的信誉。在陶述他说信心的定义不是这里，那是信心的经历。信心的经历呢，是因为是神向你说话，或者你遇见了神。所以罗马书第十章信心的定义比较对，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有没有？听道是从基督话来，应该说信心是从听道来，听道结果还是从基督的话来，有没有？只有基督活的神向我们说话，我们才会得到信心。那个信道应该翻成信心，真正的信心是神向你说话。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这个读经为什么重要？读经跟灵里非常的重要。我有很大的发现，今天的基督徒的圣经呢、比那个早期基督徒的圣经差太多了。我们那个早期的传道人是新约第一章第一个页背到最后一页，我们早期的传道人，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新约的每一卷一卷背啊，我现在还没有听过这样啊。那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没有什么属灵的书，也没有什么信息，他就是读圣经，有没有？他们的信心就那么为什么他们在患难里面站立出来？因为他们神的话在他里面，是不是？然后为什么他站立？因为他有意象，你信不信？如果没有意象，他能够经过火炼吗？一个经过，你看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为什么能够经历火炼呢？火窑呢？是因为他有意象，他看见那人不能看见的主，就像摩西一样。好，那么这个圣经与启示的关系，启示呢的意思就是揭开幔子的意思，就是说神透过他的话向人说话，叫做启示，使人能够真的明白。什么真的明白呢？从看见真实属灵的事情，我们用简单，从属人的范围解开，看到属神的范围， 我举一个我自己，我们举一个经历哈，不然的话你们会觉得这很太抽象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将来要得荣耀，有没有？我们都知道。那对我来说也是抽象。如果不是神给我一个意象，或者说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很抽象。但是如果发生，我给我一个意象，我就看得很清楚。比如说呢，我在这个那个我们那个讲我们的老总统就蒋中正过世的那个晚上呢，神给我一个意象，看到这个世界的伟人不过是如此，不过是虚空，明白吗？对不对？如果是他没有神的事情，他是虚空。所以你可以看见真正的一个启示，会看见啊。还有一次呢，我看到那个总统在阅兵的时候呢，啊，圣灵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坐在这些总统旁，就站在总统旁边的这些人是怎么样站在这里的？是捐钱吗？是有学问吗？是什么？是为主为这个为国拼命的，是吧？做到将军的，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我，将来那个得圣职的，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够坐在那边，不是有恩赐，也不是有智慧啊，也不是才干，是因为拼命。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啊！所以我信主以后，我要讲我的启示，就差不多一开始我哇，很多的启示都是我没有想过的神，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所有人能够有一点点热心哈，我就是这些热心都是从那个一直在这个东西。在这个里面才能够，不然就走这条路哈，你走走看呵呵啊，这个不是你如果经过试验啊，你经过那个熬炼信心啊，各方的熬炼都不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不是天然的人能够走的，所以他说保罗摩西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有没有？就属人的，所以圣经常说出人意外的平安，有没有？应该翻成超自然的平安。一个基督徒真的如果在神带领有超自然的平安，就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相信这样的解释不会太离谱哈。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比如说我们来讲得救，我们来从得救来讲到有启示的，有得救的启示或者没有得救的启示，这两件事情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哈，在这个教会的，就比如说得救这个件事情哈。我们很简单的哈，得救这里有包括基督徒有两种，一个是真的得救了，真的经历了；一个呢是知识上的得救。好，那么如果我们有知识上的得救，没有真得救，那个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哦，那么真的得救呢，如果没有圣经的知识。没有圣经的知识呢，常常在经历上的软弱的时候会疑惑，到底我没有得救呢？或者重生了，我们说从得救重生，有没有会疑惑，有没有？好，还有呢，如果我从真理上知道真正的得救重生真正的得救重生包括哪个内涵呢？我在我没有经历的部分呢，我真的经历我跟你讲我在没有经历啊，对不起，这样拍就拍不出来哈。真的经历了我在没有经历的部分呢，就因为圣经的知识，包括我得救得到什么地位，我得救得到什么权利，我得救得到什么祝福，我就都知道的话，那我得救重生会不会一直有这个信心在往前追了？有没有？我就不能成为因信称义得救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的教导是对基督徒的灵命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如果圣经教导不完全了，基督徒的经历就不完全，认识不完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圣经跟这个基督徒的灵命非常的重要。那么重生各方面都一样的哈，我看，现在我们再看看那么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基督徒才能够得到启示？那我再说明一下，有的人生经历后来才得到启示，有的先得到启示后来得到经历，这是这个不能。那怎么样的基督徒才能够得到启示呢？ 有第一个呢，有重生的基督徒就得到启示的本能，因为有生命新生命在那里面，可以得到启示的本能。第二个呢，一个奉献的基督徒就能够得到启示，因为他完全放下，他比较放下自己了。第三个呢，生命成长的人，他启示就更多，生命成长启示更多。所以启示往往哈、哦，启示往往根据你的灵程，你没有到那个灵程，他不可能给你启示的。比如说初信的人哈、哦，初信的哦，最多神给他一个传福音的意象，对不对？给他一个传福音，等他生命成长，他才能够去建立别人信徒的意象，有没有？每一个意象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这里，好，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需要神的话来给我们开启。然后，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阶段，比如说一个基督徒到了从罗马书第五章进到罗马的恩典里面，到后来发现到第六章发现他一直被罪捆绑，那么他怎么样呢？他就需要回到圣经来祷告。那圣经罗马书第六章说。你们知道你受洗的时候已经你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有没有？那如果真的得到了启示呢，你就过了这个，你就过了这个关，叫做过了这个关。所以在这个教会的在属灵的特别讲到属灵的突破的里面，特别讲到与十字架与主同死的书的经历里面，就帮助了很多热心的基督徒传道人过了这个关，然后他就真正的进入这个成圣。特别是一本书叫做丁威什么的十字架的道路，还有一本书呢定死而重生，都讲到这些。那么基督徒如果能够知道这样呢，就脱离罪方面呢，他有真理的基础，有经历的帮助。所以今天教会的问题呢，就是没有胜过罪的问题。我想那个王牧师在他一定会知道哈。那如果胜过罪呢，是一个对神的话语的启示，而不是从经历来追求到的，我相信不可能的哈。因为呢，神的事情呢，就是你要用神的方法来做，不能够用，你不可以去追求，你再追求经历都没有办法，除非你是神跟你说话，对不对？因为属灵的事情就本于信以至于信，有没有？那么一直在信的里面。好，那么还有五分钟。好，那么最后我们来讲哈，启示，基督徒的灵命呢、啊，启示，我们在神在带领我们啊，先让我们的他带领我们的灵程哈、啊，是先让我们的心思更新。人有那个心思、情感、意志，有没有？好，我们看啊，我们现在这位讲完就可以了哈、啊，心思、情感有没有？情感、意志。第一个呢，启示呢才能够带进，或者神的话呢才会带进心思的更新。心思更新，有基督徒的灵命才会更新。人的堕落是从心思开始，有没有？人的见的恢复也要从心思开始恢复。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如果不读圣经，没有神跟你说话的话，没有直接向你说话，以后我们在与主交通里面说话，没有与主跟你说话的，你跟主的关系都落在自己的情感的作为，或者一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的里面，所以你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在灵里面的交通，是在情绪上的交通，这个不可能的。那有了情感的，有了心思上的更新呢？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哈，十二章第一到二节说，奉献以后呢，心意变化而更新，有没有？心意变化更新，心意变化更新以后呢，情感就更新，情感这种更新的情感才是正确的情感，从圣灵来的。基督徒会得到圣灵的浇灌，就会有得到圣灵的喜乐，但是那种很掺杂，你信不信？有恩典也有魂的部分，但是浇灌以后回去为什么又冷下去呢？因为心思没有更新，有没有？他没有凭着信，他还想要凭着经历，所以他会有摇动的。那么情感如果更新到一个地步呢，它意志更新以后，它就稳定下来了。一个意志是最后的一个关口，所以这个改变是一个过程啊。那 差不多现在35分了哈，感谢主。那么那下面就第四个基督徒认识神的基本原则，我是从巴克的认识神这本书上哈摘下来的。你们巴克在认识神这本在刚才很比较多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今天大概就介绍在这里哈，如果不够的话我下次如果知道我们再补充哈。好，我们这时间就到啊，还有9:45，还有10分钟，哈哈哈哈哈哈，对不起啊，我啊还有12分钟哈。那么啊，我再来哈，还有10分钟。好，也可以弟兄姊妹发问一下哈，你们可以发问，说不定我可以更知道。有时候实在因为是不是第一次讲哈，我没有这方面，而且这方面是我先预备的，以前我没有想要讲到这么多哈。那好，你们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再重新说一下哈，我们不要把那个启示讲得太高，启示就是这个神的亮光嘛，或者说属灵的知道，好，也不是那么高哈哈，哦，不要把那个启示讲得太高。哦，就是属灵的知道，就以弗所第一章里面的保罗的祷告。这基督徒有两个突破，一个是从属灵的知道开始，到灵里面的被复兴，这两个很大的很重要。所以保罗有两个祷告，所以基督徒常常被追求圣灵充满跟圣经的启示，这两个是要基督徒要追求的。好，那么为什么启示哈，如果是从那个神角度来哈，进入属灵的经历哈，就是非常的不同。我再说一下哈，很好，感谢主，还有时间哈。那我们说哈，我们传福音，如果从启示的角度来传福音，跟从人的需要来传福音是两回事情。第一个呢，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传福音哈，哦，人的需要就是因为罪跟死亡，对不对？我们是出于人的需要来传福音，但我们的传福音是传得很浅，而且非常的有限。如果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啊，一个人没有信主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是羞辱神，是不是？不是他自己的罪的问题，是整个国神的国度的羞耻。然后对神的仇敌啊，他是他的一个夸耀，仇敌是夸耀。所以芬妮哈，常常说你有的人为自己的家人祷告，并不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是为着自己家人，只是关心自己家人自我的利益，哦，这个就是说传福音。所以，哦，传福音应该传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都常常说浪子，有没有常说浪子，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到浪子的苦，我没有讲到天父的苦，是不是？我们传福音应该传到天父，不要一直传到浪子，哦，所以耶稣说，玛利亚把那个香膏浇在这个耶稣的身上或脚上啊。那然后说，普天下传福音都要传这个什么？传说一方面传神爱罪人，能够传到一个地步，罪人能够爱神，才是达到完全。所以这个从神的角度来看的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祷告，为什么有人祷告突破，有人祷告不能够突破呢？比如说，从神的角度来祷告，跟从人的角度来祷告不同的。从神的角度来祷告呢，是从神的负担启示来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祷告。比如说哈拿为什么祷告那么久神不听呢？只等到他求一个儿子，他发现了神缺少儿子，所以他祷告说儿子要奉献给神，神听了。所以以神的旨意来，比如说你家的孩子奉献给神的来求神的祝福，还有你为他求祝福，是两回事情。如果你能够先奉献给神，你求的祝福是一个丰满的祝福。如果你只为他在地上的祝福求祷告了，那得到一个贫穷的祝福，微弱的祝福，有没有？所以你祷告，为什么今天有的祷告为什么能够进入祷告的勇士呢？因为他去寻求神的国度。所以祷告说先求神的国，哦，先求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有没有？所以这个为什么？所以这个就为什么祷告要重生？但是今天大家都会读主导文，但实际上懂得这个启示人不多，啊，那这个就是我来讲的，祷告是 很多人我们只是应付人的需要，比如说我们都说啊病的需要，其实病不最重要的需要，灵魂得救比病得医治还重要。所以这个我们要如果抓住这个点，我们祷告是无论求什么就得到，你信不信？因为不一定每一个病都要医治啊，对不对？如果病都医治了，这世界上都满了人了啊，对。但是不是神的，所以我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启示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来看神到底要什么。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第一个要恢复到神的主权，神要做什么，我们是要站在人的地位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要提升的，好吧？像大卫为什么会被神用？他的诗篇132篇讲出他会被神用的一个目的，他要为耶和华建的约柜找到一个居所，这是他的一个心愿。他所受的苦难就是为这个意象。米十二个使徒为什么会被神用呢？因为他们寻求弥赛亚的国度，等候弥赛亚来。所以每一个被神拣选人都有个条件，先寻求神的国，有没有？寻求永生。今天人为什么神不向他显现？因为他不清心，他以地上的事为念。基督徒为什么不属灵呢？不以神的事为念，所以就不能够属灵。不是他追求，他有时候再追求也不行。为什么？他的心没有转向神的，无论怎么追求，无论怎么进食，无论怎么侍奉，都不可能属灵。所以他的心先转向神，而且转向到一个地步，看见神的意象，看见神要做，他就能够走到这条信心的路。所以感谢主，那个从那个这个品格的塑造那本书里面哈，啊，我看到哇，这个就是把这个圣经解开了啊。那个品格有一本书哈，就是品格塑造。好，那我不知道，大概是这样哈。我们时间到吗？还没有哈，还有，呵呵嗯，好，那我就继续再分享哈。就是说，整个我们今天上的课有个重点呢，希望大家好好的读圣经。字句非常的严谨的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不要真正的在读的时候要去看那个怎么经历，要去问为什么会经历。第三个，如果你有时间，你就看看属灵人的解经啊，属灵人的解经哦，你可以看一看。如果因为今天我不能够再详细报告，有这些属灵人的解经，有些代表性的，你可以解开圣经啊，解开圣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读经才能够有属灵的经，能够带进经历，啊，带进经历。这个不叫做，不是所谓的抽象或者灵然，完全没有根据的。第一个，我们要有圣经的字句的根据，我们要从经历上来印证、来解经。啊，弟兄，真正的灵然解经了，就离开了经历，离开了那个圣经来解，对不对？不能够离开字面。离开字面不行。第二个呢，就是需要有圣经人物的经历来解释，这样才是对的。因为没有按着经历来解，那你如果解不开，那是因为你没有启示啊，或者你经历还不够，对不对？如果你有经历，你会解开。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是一个蒙召的，你读到亚伯罕虽然知道要往哪里要出去，但不知道往哪里去，你有蒙召的经历就会知道啊，你就知道说神要呼召我，但是我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常常会常常落到这种光景里面，每一个阶段常常会这样，走一段了，下一步要怎么办？走一段要下一步怎么办？真的你都不知道的，因为什么？真的你要清楚，不然你没有把握，对不对？特别是走信心道路的人，是不能够试探神的，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走试探的神，有没有？比如说奉召出去，什么都不带，然后一直走下去，那是不可能，除非你有神的显现啊啊。那么还有，我们下面给大家问一些问题，好吧？五分钟，好，刚才五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教会，就是说有很没有启示，很古板，很死沉，翻转过来？除了圣灵的浇灌，真的是一关，觉得。从传道，因为您刚刚一直讲启示是最重要的事，一个基督徒没有启示就没有信心，然后也不能够走主的路。
对。
然后就是一切都是需要有启示跟意象，会有火热哈。
对。
那今天教会就是很缺少那把火。
对。
还反对这把火的都很多人啊。
对。
有没有一个教会真的有那个很老旧死沉，然后因为传道人的栽培转过来，那这个传道人他到底是用什么办法？因为这是我们普遍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出去牧养教会，我们必须要面对各种复杂的光景，
教会要转变在乎领袖，那个教会的带领的传道人跟同工们能够起来追求主，从祷告开始，从悔改认罪开始，然后从谦卑开始，这样的话神就会给他开一条路。然后神大部分要复兴一个教会，以前先要对付教会本身的罪，对付基督徒的一些软弱，然后预备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得到异象，才能够往前去。因为生命是按部就班的，没有说祷告突然呢、啊，这天下就降下一个圣灵的火啊，复兴了。而且真正的复兴啊，如果是说短那个福音外在的复兴是很容易，生命的复兴是很困难。除非有成熟的长老执事或者传道人，生命的复兴很困难，因为生命不是到了什么凌晨才能够做成功。比如说七波门在英国，他生命很高，所以他就能够建造教会到那么高，对不对？因为是根据他的生命。啊啊，哎，
那个讲到那个四个凌晨，
对，
像基要福音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讲一些像第三类进行主义的一些基督徒，是第四个奥秘主义的基督徒在里面？就是说他跳过第二个圣灵恩赐的这个凌晨。
我们这只是一个概要的介绍，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可能有各种凌晨的基督，但是如果说到了进前主义跟那个奥秘主义的，就机会就很少，因为那个如果你在那种情况里面，你如果你到了进前主义到奥秘主义，你在那种教会一定站不住，会受逼迫的大部分而且你也不能够妥协他也不合圣经的做法或者属肉体的做法，是不是？大部分呢、啊，那可能有一些人神让他在那边祷告受苦，可能有一些，好、哦，我只是说概要哈、哦。那么这个属灵的经历、福音跟圣灵恩赐哈、哦，我这里有一个注释：基要教会的领袖可能大部分都有圣灵浇灌跟恩赐，只是没有去用或者暂时停下来哈、哦。哦，你不要以为他们，其实他们也叫做圣灵浇灌哦。他们比较热心的基要教会热心的也叫做圣灵浇灌城哈，也不能说他没有他的恩赐，也是从圣灵来，都是一样从圣灵来的。好，第二位，
我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讲说
对
读经的明白就是跟你的资历有关，不是单单靠启示吧？
哎，
说比如说
对
罗汉，如果你自己没有蒙召经历，你就不能读懂他，
对。那我们再来讲哈，读经的在穆安德烈，我们用他的内在生活来讲，读经需要经过默想，我们的理性知道需要等候圣灵的启示，好不好？这是原则。那当然呢，你要解经呢，你没有经历你不解不开嘛，是不是？你没有蒙召你怎么解开亚伯拉罕的，你没有被试验你也解不开，是不是？好吧。
OK， 那我的问题是说，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每个信徒或者基督徒遇到有每个人他的经历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处的
好，
每
一个基督徒只能按着自己的灵程到明白，但是如果他渴慕神会继续让他更新，但是如果他没有经历他怎么能解开呢？对不对？他没有圣灵教方言的恩赐，他怎么解方言就解得乱，就会乱了，有没有？他有经历他才能够，他经历还有程度，如果比较成熟才能够解得清楚，那不成熟就会解得不清楚了，好吧。好，可以，好就可以了哈，我们停在这边。